我们在上一讲特别谈过，保罗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建立幸福的婚姻关系，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才是婚姻的关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基督徒的单身群里或者未婚群里待过。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群里面有很多是离婚的基督徒。你非常不解，为什么信主的人还有很多离婚率那么高啊？为什么还有很多离婚的他们再去找基督徒结婚？难道换一个就一定会更好吗？那保罗他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被圣灵充满在原文的时态是现在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它不是一次不是一次，好像汽车加油，你不是说我加一箱油就永远不用加油没有这样的车就算美国的航母用的这个核动力，它也需要几十年之后给它注新的燃料。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它需要常常不断的被圣灵所充满。而在保罗的这个经文的逻辑是告诉我们，婚姻如何才能够彼此服侍幸福被圣灵充满，而且福音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福音重新的展示出来，就是你的婚姻关系，你的夫妻关系是要把福音在家里面再一次演绎出来。福音跟婚姻是有关系的，或者婚姻跟福音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待会儿我会想告诉各位，婚姻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幸福，而是圣洁。圣洁的婚姻本身就是种幸福，而追求幸福的婚姻不一定圣洁因此在第五章25节27节，保罗就举了一个范例，特别说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保罗说我们去思想一下福音真正的意思。他想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每一方都在福音里面受益，在福音里面去生活。保罗是在告诉我们，你要思想一下福音的本质。耶稣从天上来俯视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美德、敬虔和良好的性情，而是看见我们因罪所产生的败坏。他看到我们所有的瑕疵和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虽然耶稣看到这一切，耶稣并没有因此不爱我们，他仍然爱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受了咒诅。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就进入我们的生命。耶稣到底做了什么？耶稣是要让我们罪得赦免。但耶稣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模样？耶稣到底要做什么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将来可以得到荣耀？因此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要透过圣经、透过圣灵、透过周围的环境，不断地改变我们，促使我们为罪而悔改，使我们生命不断地发生变化，遗弃罪恶的事，使我们向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像基督一样，像神的儿子一样去效法他，去像他一样的去完全。因此保罗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带进婚姻里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婚姻就是福音的模式，而福音的模式也应该在婚姻当中体现出来。婚姻意味着我要去做耶稣为我曾经所做的事，也要做耶稣现在在我身上所做的事。 我要付出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权利，正当的权利，合理的权利，而牺牲自己来服侍在婚姻中的另一个人。我要看重另一个人的发展，虽然我看到这个人他是败坏的，是没有指望，不会改变的，但我依然为了这个人的益处和幸福超过我个人的需要，为他去做，为他去舍己。这就是耶稣所要做的事。换句话来讲，神要让你和我成为婚姻中的器皿，来成就另一个配偶，来达到婚姻的目的。所以我想再强调一遍，我们在婚姻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另一半生命中的器皿，让上帝来使用这个器皿来祝福另一个配偶。有一个社会伦理学家，他就说基督徒对婚姻的认知不是传统的婚姻观，认为婚姻只是基于经济上的考量，那也不是现代的婚姻观，认为你只要寻找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然后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就会变得幸福美满，这是童话故事。但是你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也可以看到，好多的美丽的公主为了她所爱的王子，她牺牲自己化为美丽的泡沫。不是所有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都一定幸福的在一起，有的是不幸福的，有的是经历了痛苦之后才变得幸福。他又写下一段话说，他如果你认为婚姻主要是使你个人得到满足的组织，这样的认知对婚姻是有杀伤力的。今天许多人认为我们只要能找到我们的真命天子，只要我们能够努力，我们会找到这个合适的人，但事实上你总是和一个不合适的人结婚，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办法真正认识那个和我们结婚的人，我们只是自以为自己知道而已。就算我们结婚的人是一个合适的人，但是可能过一阵子这个人就变了。我相信在结婚之前你总认为你的配偶是合适的，结婚之后你发现他总是一个陌生人，他所做所行的超乎你的想象。什么叫所谓的合适？我们的每个人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不过婚姻总是告诉我们，我们进入婚姻之后会发现你认为合适的那个人现在是不合适的，而上帝就要透过这个婚姻来挑战教导我们如何学习去爱，去关怀你认为这个不合适或者这个陌生的人。你可能认为哎，这个说法有点夸张或者有点过分，但是婚姻的目的是要让福音在婚姻中重现。当福音重现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它也不一定是你得到满足，因为婚姻它不是一场交易。有人可以透过婚姻来改变命运，有人可以透过婚姻来解决自己某一种的需求。所以在过去结婚也有的是为了是解决家里的儿子们可以结婚，所以把女儿嫁给别人，或者有的姐姐们牺牲自己来成全自己的兄弟和妹妹，各样的婚姻的想法都有。所以在婚姻中就有各样的角色的扮演都会出现的。不过保罗很明确告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告诉这些在福音里的基督徒，你的婚姻就是把福音在婚姻当中再演一遍。基督如何爱教会，基督和教会的爱情到底是怎样的，我想福音书呈现得更加的完美。就是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地方这些人不接待他，耶稣传道的时候充满了不屑一顾，不理解，对耶稣的反对，抓耶稣的把柄。耶稣在受难之前，他所爱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也不能与他同心警醒，耶稣反而说，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我一起警醒。我们面对着最关键的迫切时刻， 你们要与我一同警醒。但是门徒有没有回应这个邀请？门徒没有，门徒反而睡着了。耶稣能够看透门徒的心，也能够看透他的心腹整个教会里面所有会众的心，但是耶稣来到世上依然是为了爱这些人，明明会伤透他心的人，要拯救他们，顾惜他们。耶稣看透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懒惰、贪婪、自我满足、肤浅的想法，但是耶稣依然为这些门徒、为他的心腹而和教会而死，为他所爱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可能谈到婚姻都有很多的苦水需要诉说，或许你的婚姻很糟糕很糟糕，或许你认为你的配偶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已经把你钉在十字架，或确实有人已经被另一个配偶钉上十字架奄奄一息了。但是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什么？坚持爱他的心腹，坚持注视他们，关注他们，为他们来舍己。因此你要记住这个福音的模式，你要记住这件事，就是当你的配偶达不到你的要求和想法的时候，尽不到他本分的时候，你的配偶这个时间不是一个好的配偶，你的选择通常不是注视福音，而是注视我的需要、我的需求、我的满足没有得到。但是你要思想你终极的那个配偶为你我立下一个榜样，虽然常常拒绝以冷漠来回应他，耶稣依然持续的爱我们，原谅我们，他的爱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是我们爱另一个不能够尽本分配偶力量的那一个根源。如果配偶不能爱我们，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他很令我失望，我恨不得马上去离开他。但是你所注视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注视你那个终极配偶耶稣基督，他比我们更能够看透我们，他比我们更能够看透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他的福音总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持续爱我们，我们也会像我们的配偶一样不尽配偶的本分，不能够满足我们，我们也不能满足耶稣，不能尽到新娘的本分，不能够持守新娘的贞洁，我们也常常有属灵的淫乱，但是并不影响耶稣在我们身上持续的爱，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已经完成，已经做成，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只有注视十字架，注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知道终极的配偶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我要以终极配偶的样式向我的配偶来展示福音的样貌，对这个不尽本分不能满足我的配偶给予他足够的关怀。有位叫加里托马斯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神圣的婚姻》，他有一句话是震惊所有人的，他说如果上帝设计婚姻是为了让我们更圣洁，而不是为了让我们更幸福呢？我们认为婚姻是为了更幸福，所以结婚的时候都带着美好的憧憬进入婚姻，然后在灰头土脸的出来，认为上当了。不过他说上帝如果设计婚姻是让我们更圣洁，而不是为了更幸福。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结构，我想他的表达是正确的。圣洁不一定让我们幸福，我们认为幸福是最大的追求，可是上帝对他百姓最高的追求是什么？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不一定快乐，但是圣洁本身绝对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换句话来讲，婚姻就是一场手术，他把我们从那个自我麻醉的虚荣和自私当中抽离出来，让我们彼此成为彼此 成圣的那个器皿和工具。当你在一个不完美的丈夫领导之下，在你在一个不太能帮助你的妻子的帮助之下，上帝让双方彼此成全对方，让对方追求圣洁，不是虚荣，不是自我为中心，不是自我的满足，而是以上帝为至高的满足，以福音为最高的满足，然后以福音的样式去爱对方，才能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很多的婚姻课都在告诉我们，婚姻是追求幸福，但是这位作者他的表达太震惊我们了。婚姻使我们变得越发的圣洁，只有效法福音，注视福音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才能越发的圣洁。这个才是婚姻一个更高的目的。保罗在第五章先谈到妻子，然后又谈到丈夫，这个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礼貌。我们总认为女士优先，对吧？保罗并不是说女士优先，先告诉女人要顺服，圣经没有这样表达。哎，所以这样的事情往往不需要女士优先的。但是保罗为什么先提到妻子，后提到丈夫？但是在其他地方，通常先提丈夫，后提到妻子，或者不提妻子，以丈夫为主导。但是保罗却在以弗所书这个五章的结构当中，论到夫妻关系、婚姻的时候，先谈到妻子。你要知道，保罗在前面圣灵充满、敬畏基督所关注的主题是顺服，是顺服。因此，保罗根据这个顺服的主题，他优先谈到了妻子。而妻子在婚姻中最需要做的是什么？是顺服。当然，保罗并没有忽视丈夫，他给丈夫也提出一个很高的适用的福音的原则，就是要想想基督如何去爱教会的。因此保罗整个的谈论是周全而平衡的，他没有因为重视这个轻视那个，把某一个人放在一个要求上谈论那个人，不是，他给男人和女人、妻子和丈夫都设立了一个福音的原则。因为这个主题是接续的顺服，所以他把妻子就放到了前面。而且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伊甸园夏娃没有顺服，没有询问她的丈夫，或许有这一个原因的层面，她把这个女人妻子放到前面。不过按照以弗所书为脉的话，应该是接续上面那个主题，上面那个主题。因此你会看到保罗一开始就把你带回了创世纪整个的创造秩序里面。他就说，如果你是因为妻子不顺服丈夫，那你的家庭是失序的，甚至是崩溃的。就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这个家庭不可能应有原本应该有的样子，也意味着妻子顺服所带来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我想创世纪第三章你可以看到，不顺服的女人夏娃所做的事所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深远。如果一个妻子的家里面具有不顺服的精神，我想对这个家庭是致命性的，而且他会把这种的不顺服的不好的文化也会传递到教会当中来。我想说一个不成为原理的现象，就在好多教会中，特别是姊妹为主导的群体，他们往往在家里姊妹都是不顺服自己丈夫的，而且这样的这个一个群体，他们教会所带来的不是建立教会，多数是毁坏教会的。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就是在教会里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那些姊妹，往往在她家里面她也不顺服她的丈夫，而且她的丈夫总是好像吃了黄连，有苦说不出，总是看她从那里各样的显摆和彰显。所以这种的 不顺服的这种恶劣的文化，不仅在家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比比皆是，比比皆是，这种现象非常多的啊，它不是一个原则，但是一种现象，很常见的现象。我想你应该舍身处地感受那种不顺服文化在家庭和教会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远，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保罗就描述女人要顺服丈夫，是根据一个原理。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说，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一个创造的秩序，堕落之后这种秩序就破坏了，那么家庭的稳定性秩序也随之被破坏，整个创造秩序的结构都被颠覆了，被颠覆掉了。今天你看好多的所谓的婚姻咨询，他们从各种心理角度去分析，然后你如何建立幸福的婚姻，专家也告诉你如何婚姻才能幸福，特别是当代那些著名的主持人，然后作为所谓的婚姻的心理辅导专家，他们自己都离了好几次婚姻，还告诉别人应当如何的去建立婚姻。但是我发现好多基督徒回家也看这样的节目，看得津津有味，哇，他认为这是名师指点。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并不是婚姻的所在。如果不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话，我们就不了解有一个权柄已经被破坏掉，有秩序已经被毁掉，就是男人和女人他们不以上帝不以基督为头，而女人不以男人为头，所以家庭各个心理战术的运用和一种同舟共济的合伙精神是不能够解决婚姻的问题的。但你也看到很多的家庭，他们用同舟共济的方法来解决婚姻问题，也过得有一种幸福感，但是却缺乏圣经神圣且合理的秩序。保罗就说，妻子顺服丈夫，同时也顺服了他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含义就很明白了。保罗要把顺服这个关系带到了福音里面来。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而头就有一个领导的概念。而这个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头不仅是一个领导概念，它是一个权威，而且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权威，是耶稣基督的权威赋予这个丈夫，使这个丈夫成为妻子的头。我们需要顺服的太多，圣经谈到过很多顺服啊，对政府的顺服，然后对年长的顺服，然后对圣经长职的顺服，有很多顺服。不过在这里谈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你看保罗用一个词叫正如，而正如这个词你要仔细观察，在五章这段经文当中贯穿整个的夫妻关系，十一节经文出现了七次，到了二十一节就是如同对主一样，二十三节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正如这个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男人女人当尽的本分和责任引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把我们带到福音里面去。二十四节就说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二十五节就说正如基督爱教会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二十九节说正如主爱教会，这些话再告诉我们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应当如基督爱教会的爱一样。而婚姻不是最主要的，婚姻最主要的是能够让福音在婚姻当中呈现，婚姻能够向众人去展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向我们彰显和演绎的。先谈到妻子，你要顺服丈夫，那么妻子需要问的不是说我有没有顺服丈夫，而是说教会怎么来顺服基督，怎么来顺服基督。如果不顺服基督， 也不顺服自己的丈夫，它是相互的，或者它是一个因果，它是一个前因。如果你不顺服基督，根本不会顺服自己丈夫。所谓顺服基督而不顺服丈夫，肯定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观念，虚假的观念。我们今天对婚姻有很多错误的认识，特别看这些好莱坞大片，看这些泡沫剧看的啊，认为婚姻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无论是你已婚还是未婚，如果不了解这个观念，进入婚姻只能让婚姻不断的积蓄它的毒素，不断的蔓延增加，直到婚姻崩溃，毒素全面都流出来。我们必须在圣经当中获得这个婚姻的法则。所以女人顺服丈夫的法则，或者丈夫爱妻子的法则，都是在围绕基督和教会这个原理，或者基督爱教会，或者是教会要顺服基督这个法则里面。如果不建立这样的法则，婚姻肯定是一场灾难，注定的灾难。你说我们在基督里不会有大的灾难，不会有大的灾难也是灾难，对吧？啊，灾难终究是灾难，痛苦终究是痛苦，婚姻的张力终究是一种张力。所以最影响我们之后，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设计的理解都出现差错，所以就需要圣经作为指引。那保罗优先提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正如教会顺服基督。那保罗至少给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丈夫是领导的地位，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顺服当中不可缺少的对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原因。每个妻子都需要一个头。我想这个内容就带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把我们带到创造的内容当中。我们在创造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到婚姻的秩序，上帝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因此创造对堕落的婚姻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而保罗就把这个现在婚姻的教导引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秩序和权柄的问题。而这个秩序和权柄不是保罗发明，而在创造之初已经确立。你必须知道，堕落之后人对秩序和权柄是没有正确的理解的。堕落之后，人现在所认为的秩序和设计，往往是堕落之后人自己的一种产物。所以理解创造也要理解堕落，因为创造提供一个样板，而堕落也提供一个堕落的样板，就是男人对女人是狭制的，女人总想去恋慕男人，就是夺取男人领导的这个头的权柄和秩序的安排。因此婚姻它不是一场浪漫的故事，它反而是教义性的故事，教义性的故事。你不理解圣经的教义，就没有办法按照圣经所讲的方法来建立婚姻的。而堕落第一影响的就是婚姻，就夫妻二人感到羞愧，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进行折羞，因为他们在罪的影响之下他们破产了。可是上帝并没有任凭他们以悲惨为永久的结局，为他们预备更好的庇护。不过在这个庇护的过程当中，他们仍要去忍受，去经历罪所带来的那种破坏力。我们看到亚当就推脱责任，然后亚当和夏娃共同淡化罪，通过推脱责任来淡化他们的罪，这不是我们正在所做的事情吗？所以每一个婚姻当中的罪都可以在创世纪当中找到。堕落之后婚姻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所谓的灾难性就是说 夫妻二人都没有意识到罪的存在，亚当和夏娃都没有意识到罪的存在，他们反而把责任推给对方，再推给对方，或者推给上帝，他们彼此推脱责任。亚当就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然后女人就说是你造的那个蛇，互相指责。所以每一次指责都是神学性的，就你每一次夫妻的争吵都是神学性的，它不是普通的道德性的。你不要认为夫妻争吵就是一个道德大比拼，不是的，它是一个市场神学论战，你知道吗？啊，就算今天做的饭没有撒盐，你来就你做，这也是神学性的，这不是道德性的啊。所以任何一个看似你认为合理的指责的背后，都是一场神学的论战，而这种神学论战早就始于亚当和夏娃的时代啊。以后吵架还是多学点教义，要不吵不好，吵不好，所以你要知道罪才是婚姻最大的问题。但是亚当和夏娃起初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推脱责任，没有意识到我就在罪中，因为我有罪，所以我感到了羞愧，因为我有罪，我要逃离上帝，因为我有罪，我要把责任推给我原来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我要把责任推给那个蛇，而没有把责任自己去揽过来，反而进行辩护，有自义在里面，自我的辩护，自我的狡辩和推脱。而这些问题要通过一个方法来解决，就是福音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你会看到堕落之后所有的关系都是被扭曲的，而这些经文带给我们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为什么女人不能够顺服丈夫，正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是因为罪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人心当中。保罗就说，就像喉咙像敞开的坟墓，舌头弄诡诈，嘴唇里像会蛇的毒气，满口咒骂苦毒，没有人行善，也没有一个义人所行的路，尽都是毁灭和苦难，他们未曾认识平安的路，眼中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这就是婚姻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婚姻的问题。因为有了罪，所以我们的嘴巴里面就没有良善的话语，因为有了罪的入侵，所以内心所涌现出来的不是温柔和建立，反而是拆毁，反而是嘲笑，对别人的讽刺，或者冷嘲热讽，或者想把别人制到就是制服，把他置于死地，直到他向我臣服为止。这是最带来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修复福音并非像一件小事那么简单。如果修复福音只是说改变语气或者改变对话的方式，我想婚姻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的书多得不得了。为什么保罗所写的这一段关于婚姻的救赎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是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因为它与众不同。福音总是独树一帜，鹤立鸡群，而许多的这个婚姻的书籍语言的堆积与福音相差得很远。所以你看到创世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堕落的故事，你就看见他们与上帝分离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急剧的崩溃，他们容让了罪的进入，他们在经受与上帝的分离，他们也在经历夫妻关系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也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如果今天你看不见婚姻最根本的问题是罪的话，其实你是在远离上帝，不仅远离上帝，也是在玷污耶稣基督的圣名，也摧毁耶稣基督所给我们一切宝贵的救赎的恩典。而第二个缘由，这段经文谈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段经文不仅仅有创造论堕落论，还谈到了教会论。 就你必须要了解教会论，你才能了解婚姻。如果不了解教会论，你根本就不了解婚姻。所以你要明白，作为丈夫，你要成为教会论的专家，妻子更是。你不成为教会论的专家，你就不知道如何像教会一样去顺服基督。如果你丈夫不懂教会论，你不会教导你的妻子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啊。所以要称为教会论的高手啊。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包罗万象，身为丈夫要学习基督论，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身为妻子她要学习教会论，因为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是妻子所要做的。但是其实丈夫和妻子都需要学习基督论、教会论，因为要互相提醒对方，不是吗？因此我们看到保罗的教导告诉给我们，婚姻一定是具有神学性的。而对女人来讲，对一个妻子最需要学的是教会论，因为她要理解教会新娘基督的身体怎么顺服教会。如果她不了解教会在基督面前的姿态，她就不知道怎么去顺服基督。当然里面也包含了创造论和救赎论在里面。因此你会看到，你我的婚姻就是向世人来展示基督论和教会论。如果妻子不尊重丈夫，不顺服丈夫，他的教会论是失败的，其实也是先于失败的基督论。如果一个丈夫他对妻子并没有爱和舍己，那么这个丈夫的基督论同样也是失败的。当一个妻子顺服她丈夫，尊重这位头的时候，等于在告诉世人，基督是宝贵的，基督是那位罪人的买赎者。如果这位妻子并没有顺服丈夫，她也告诉所有的人，顺服基督、跟从基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而顺服基督是件极其荒谬的事情，基督的命令没有价值，因为他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进行替代的。这是保罗让妻子在教会论当中来认识教会对基督的那一种的姿态。清教徒威廉高级，我记得姊妹们应该读过这本书，建立幸福的婚姻或者建立幸福的家庭两本书。他又谈了一段话，他说大部分的男人娶的不是婆妇，而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叛逆的妻子，想想这是上帝的惩罚你过去的罪孽。这是他的表达，你认为不太可能。他还没有说完，你们中间一些人对妻子和他们对待你们的方式感到愤怒，你们过着不顺服的生活，现在你们正在收获你们所种下的恶果。也许你娶她是因为她漂亮，上帝正在惩罚你，因为你没有在漂亮的脸蛋之外更深入了解她。他说也许你娶她是因为她有钱，或者你娶她是为了抗拒她父母的权威，现在你家里的出现了叛逆，这只不过是你们娶她之前多年叛逆的表现而已。所以威廉高级又说，也许他被赐予你是为了提醒你过去的罪孽，来约束你将来不再犯罪你看表达深刻不深刻就是你为什么你的妻子不顺服你不是说你妻子不好，是在提醒你的罪为什么你丈夫不够爱你，也在提醒你的罪。保罗使用这个头，在希腊文是指首领、卓越、主或者权威。那么还有另一个解释，这个头是指尊贵的地位，神的右手，统治权，无论他在哪里使用。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保罗不是在鼓励一个人做头，保罗也不是说你将来要做头， 保罗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你已经是头，你已经是一家之主，你是一家之主，跟你是不是谁，拥有什么身份没有关系。或者你的丈夫这位头很自私啊，很懒惰，对不对？所有的家务全部让你承担，然后孩子也全部让你照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丈夫，但是不影响他是头的事实。因为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他是一个陈述，不是将来世，现在就是。可能这个头很有骨气，像个大男子汉，可能这个头很懦夫，然后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没有承担，他依然不影响他是头的事实，他依然是这个家里的头。或许这个头他能够运作家里的一切关系，能够像一个头一样做头一切的责任，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保罗意思告诉我，不管你的丈夫怎么样，他就是你家里的头。而一个有智慧的妻子总是让她的丈夫发现她是家里的头，而一个没有智慧的妻子总是让自己的丈夫好像是一个小跟班啊。我记得很多人分享说，哎呀，我一去他家，我一见我就知道，他的男人都听他的，这个家庭很糟糕的。但是妻子总是说，我们很顺服基督的啊，我们很顺服很尊重基督的。但是事实上他给人的感觉是什么？这个家里的头始终是他的。其实这个女人就没有智慧，她不是一个帮助者。所以保罗用了一个陈述句告诉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在陈述一个事实，不是说你让他成为头，不是说他将来可以成为头，他无论是好是坏，是自私是贪婪，是慷慨是吝啬，无论他是能够担当还是说不负责任，他始终是家里的头。换句话来讲，如果你是家里的头，你的妻子比你领先，比你属灵，教会论基督论比你更优越，品格比你更卓越的话，我想这个头是应该感到很羞愧的一件事情，很羞愧的事情，对吧？因为这个头虽然在那个位置上，可是他所行的与头的身份是极其不相配。不过我们要说，如果妻子很优秀，肯定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是一件幸事，同样也是一个悲剧，就证明这个家里的头的确不太像头，没有充分的头的尊荣、权柄、责任和义务，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见过不同的家庭，见过不同的夫妻，有的妻子很有智慧，她的表达总是尊重丈夫，有的妻子甚至比较愚昧，总让她的丈夫在一个犄角旮旯里面，然后很小心很懦弱躲在那里，说句话都担心自己说错啊，所以这个丈夫是非常不幸的。不幸不是因为妻子不好，是因为他实在失去了头的地位、尊荣和头当今的义务和责任。第三个理由，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基督啊，基督是全体教会的救主。那么你要明白，基督是全体教会的救主，跟丈夫有什么关系？难道丈夫是妻子的救主吗？并不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指赎罪，而是在描述基督的救赎，拯救了教会的全部，包含每个成员的身体和灵魂。他还在持续的保护、顾惜教会他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成员。而丈夫也应该成为那种的供应者和保护者，来保护自己的妻子，因此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威廉高级又指出啊，丈夫在妻子的身份这个生活当中扮演着一个角色，是救赎的角色。 就他能够给妻子提供必需品，保护他免受事物的伤害，滋养他的心智，让他快乐，让他的灵魂感到安宁。在日常生活给他恩典，这个男人就是妻子的供应者和救赎的角色。威廉·高吉又指出，生活在没有好教会的地方的男人不是救世主。他又说，你的生活在一个对你的妻子来说是好地方的教会，或者你把他带领他所有的朋友让他默默无闻，或者他说在生育方面轻视他，不考虑他，不给他所有的照顾，那这一个丈夫就不是一个救赎的角色。他又说，那些没有拯救妻子的丈夫，比如让妻子在家里勤俭节约，自己在外旅游吃喝玩乐，他又说，或者他不节俭挥霍妻子的资源，或者他说他没有计划，不保护妻子受到诽谤和虐待。他提到一点，又说当妻子受到不仁慈对待的时候，妻子无动于衷，那么妻子就不是丈夫就不是妻子的救赎的角色。其实这个理由也同样成了妻子顺服丈夫的一个理由。为什么需要顺服丈夫？上帝让丈夫要成为妻子的救赎者、供应者和滋养者，所以妻子要学会顺服丈夫。那这个顺服，这个到底指顺服多久和多少次呢？我想它是指所有的事情上，当然有一个事情是例外，就是犯罪的事情啊，犯罪的事情不需要顺服的。我想这个不需要强调，各位都知道犯罪的事情不需要顺服，凡事都需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耶稣基督他顺服上帝的时候，他得到了应有的荣耀。那么妻子如果顺服丈夫，他也会得到荣耀，这个荣耀是众人对他对上帝命令顺服的肯定，这个荣耀胜过自己肉体的那种满足和自我贪婪的享受。因此你会看到，在保罗这个福音的架构里面，丈夫的角色多么重要。那么妻子如果明白这些丈夫的角色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妻子应该有理由去顺服自己丈夫，那个丈夫他也应该成为这个妻子的滋养者、供应者和救赎的角色，让这个妻子得到足够的滋养，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恩典。我想妻子必然会成为一个顺服的妻子。所以很多人的婚姻的张力多数是出于不顺服所带来的，保罗却说是可以恢复的。很多已婚的妻子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泪水，或者失信冒犯，对婚姻是带着一种绝望的姿态。保罗说可以恢复的，恢复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意味着你先顺服主，你才能顺服你的丈夫。教会爱耶稣的方法有很多，有很多。教会如何去爱基督，我想是圣经一个非常浩瀚的话题。但是对于女人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她应该像教会一样遵守诫命，顺服基督。她应该遵守神的诫命，来顺服她的丈夫。所以婚姻的设立，是为了彰显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而婚姻中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正确的运用福音的原则来进行去解决的。如果我们认为婚姻始终是我需要我满足这样的婚姻观，它不可能在婚姻中有所收获的。因为婚姻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的，福音总是要在婚姻当中彰显出来，婚姻总是来演绎福音的内容。可是你要知道，那恶者魔鬼总是在我们里面去动工， 用各样的方法吸引我们不用圣经的教导来思考我们的婚姻。我们应该祈求上帝的圣灵透过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全体救主。虽然没有过多谈到丈夫，我想做丈夫的应该给妻子提供救赎的角色，就是要供应妻子，滋养妻子，珍爱自己的妻子，让自己的妻子越发变得充满喜乐，这是丈夫不可推脱的责任。如果丈夫给妻子带来愁苦，或者带来足够的硬伤或者内伤的话，我想这个丈夫的头就失去他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是不幸的事情。我们下一周要谈论丈夫如何去爱教会，因为丈夫需要建立基督论，他如果不知道基督如何爱罪人，他也不知道如何给妻子提供救赎的角色，来供养滋养自己的妻子，在每一日当中给妻子新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是已婚的做妻子的人，所以你应该用圣经的法则来建立你的角色，你应该熟悉教会如何来顺服基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最主要的是什么，遵行上帝之道，然后顺服基督，而妻子优先做的是什么，是认识主，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妻子的荣耀，这是妻子当尽的本分。当然妻子并不是说不需要从丈夫那得到相同的安慰滋养，保罗后面有接着谈到丈夫的角色，他是一种相互性的，丈夫也需要给妻子提供足够的恩典，让妻子委身在婚姻当中，委身在那个帮助的角色当中，顺服上帝，然后得到上帝给他的赏赐和给他的肯定。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为自己的配偶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若你是妻子，应该祈求主能够在婚姻当中思想婚姻和福音的关系，能够思想教会如何的顺服基督。你应该来思想身为妻子应当如何做一个帮助者，能够以顺服的姿态来在神所创造的秩序当中来建立自己的婚姻。你也想多少的争吵，多少的矛盾是因为不顺服自己的丈夫所带来的，违背了神的秩序所带来各样的矛盾，我们为此祈求，为此来祷告。天父来怜悯我，也是我看到身为丈夫身为头也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能够顾惜和珍爱自己的妻子，不能给她提供保护和滋养，求主赦免我，主要让我为此而感到羞愧，感到不幸，感到自己的悲惨，感到自己在婚姻当中是那么的目光短浅，却不能够看见福音更宽广的面貌在我的婚姻当中呈现出来。主要我的软弱是显得自私和贪婪，选的是无助和可怜，求主也擦亮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丈夫的角色。主要你也帮助我的妻子，使她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顺服顺服你的命令，能够顺服你所设立的秩序，求主的恩典充满我的婚姻，也充满我的家庭，使我们看见婚姻不仅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而是追求圣洁，追求福音的展现，追求福音的生活。主要这样的婚姻需要主施恩需要主怜悯，也需要主的话语和圣灵在婚姻当中充满，主要是我们能够弃绝那肤浅的世俗的婚姻的想法， 愿意主的福音在我们婚姻当中彰显他用的荣耀。求主怜悯卑微的罪人，怜悯这软弱的百姓啊！感谢主。我们来请厉艳华弟兄来做回应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婚姻，主要也是我们能够从你的教导当中来看待我们的婚姻，是吧？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是吧？上帝是我们每一个做了丈夫的爱自己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能够包容自己的妻子，让我们来看自己的妻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美好的，虽然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在我们能看来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求主使我们借此来训练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圣洁，
是
然后去包容无条件的去接纳和爱妻子，让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人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
是
在主里面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如同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一样，主要让我们每一个虽然每一个丈夫身上有不同的缺点，可能有能力的不同，但是求主使我们不以这个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家庭，主要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落入到一个攀比的状态当中看自己的妻子不如别人，或者看自己的丈夫不如别人，但是主要当我们每当看这样的时候，说明我们的身体，说明我们的生命更加需要被建造是更加需要被操练，因为我们的身上有太多的需要被主训练的地方，是吧？兄弟，让我们跳出自己的狭隘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婚姻，用上帝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的妻子和丈夫，看待我们的家庭，是吧？兄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接受上帝的训练，是吧？使我们的婚姻合乎主的使用合乎去荣耀上帝，就像传道讲的一样，我们的婚姻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幸福，不是为了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安逸的生活，而是能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训练我们成为圣洁的人，来合乎上帝的使用，是吧？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自己的婚姻来见证我们的信仰，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我们的上帝，用我们的婚姻来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是吧？帮助和带领我们，谢谢上帝。
阿门。好，休息一下。